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现在我们来提这个话题真的是非常好，虽然说这个性侵的话题是 all year round， 是不分季节、不分性别、不分年龄、不分社会层次的，但是呢，澳洲有一个比较权威的报告调查发现呢，50%的性侵事件都是发生在酒后的。当然您说的年底了，现在这个大家聚会也比较多，所以说大家喝酒的机会也会比较多。我有几个 inquiry 都是跟这个有关的，那所以说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时候来提出这个话题，也希望大家能够一个是提高自我防范意识，保护好自己，保护好自己爱的人，还有一个是希望大家能知道这个法律的界限在哪里，不要因为酒后一时冲动啊，或者对法律的不了解，然后做出了违法的事情。澳洲统计局还有澳洲家庭性犯罪研究中心这个几个报告呢，他们这个数字有稍微有不同，但是总的来说大约有1/5年满15周岁的这个澳洲女性和22/1的澳洲男性曾经遭受过性侵，这是非常大的一个比例，5个女性有一个，还有22个男性，对，22个男性其中有一个。他这个报告年龄是在15周岁之后的。报告中这个性侵呢，是包括我们传统意义上的性侵，还有这个猥亵行为。这些数据呢，还显示呢，有80%的女性受害者和超过50%的男性受害者是认识犯罪嫌疑人的。
哦，都是基本上是熟人作案。
对，绝对是。这不像我们平常说的 stranger danger， 突然间有个人在草丛之中跳出来，这种事情在社会上也是有。在墨尔本去年年底的时候发生了一个这个案件，是引起了社会关注。但是你要知道，往往是这些比较 extreme 的案件，它比较容易上新闻头条。但是更多的在社会中 day to day 发生的，还是这个熟人之间、认识的人之间的发生的机会会更多。然后呢，这个报告呢里面又说，在这个女性受害者之中，有25%的犯罪嫌疑人是这些女性的男性家庭成员。
哦，是家庭成员。
对，这个家庭成员包括很广啦，比如说继父、兄弟、
叔叔，
对，叔叔或者是这个 cousin， 就是
表亲
对类的。然后还有17%是 family friends， 是朋友啊，家庭的朋友。15%是其他的熟人或者是邻居，就是大概会知道已经认识的人，和
基本上都是兔子吃窝边草的事儿啊。
相熟的人比较更有机会，比这个街上草丛里突然间窜出来这个人更有机会。对这个
对受害者施暴，
对下手吧。还有一点就是非常非常的重要，这个报告里面说87%的女性受害者选择了不去报警。所以说真正到这个警方介入调查的是非常非常少的。因为刚才说的大部分都是熟人，那因为各种原因，那可能女性就觉得那我就选择不去报警吧。
说到刚这个数据蛮震惊的，没想到在澳大利亚的社会有87%的女性去选择了不报警。刚您也提到了可能是大多数是熟人作案有关系哈。有时候呢我们看到一些案件当中，我们就拿最近高云翔这个案件来说，经常会提到说对方是自愿的。自愿这个概念是怎么来理解，从法律层面跟我们来解释一下呢？
首先我不对这个个别的案件进行评论，
我们只谈这个自愿。
对，这个案件呢已经在这个刑事法庭了，那是否定罪我们要完完全全的交给这个法官和陪审员。
我们只谈自愿这个概念，
我们只谈这个自愿的概念。成年人之间是否鉴定为性侵，是否犯罪，最关键的一点是否自愿。自愿在这英文里面叫做 consent， 就是你有没有给这个 consent。 那其实自愿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
对，
不可能在每一次亲密行为之间你都要让人家说是的我同意，有这句话那就是自愿吗？那或者你要让他签字同意签字就是自愿吗？那这是不可能的，在这个平常的交往关系中或者是这个生活这个情况下是不会这样子发生的。我们中国人的文化，你看我们的一些成语，我们有成语叫做口是心非，我们有成语叫做欲迎还拒，我们有成语叫做半推半就，这些都是拿来形容亲密关系的。你就说哎呦，那这些模棱两可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呢？那我在发生亲密关系中要白纸黑字签下来，我今天 fully consent 我要发生这个关系吗？不是这样子。那我们现在不要说这个很复杂的法律概念和法律程序，我们就简单的来理解，作为一个完全没有法律背景的一个成年人，你怎么样理解这个自愿的行为呢？其实有一个很简单的理解方法，是这个英国警方他们在 sexual assault 这个 campaign 里面推广的一个概念，就是说你把这个自愿理解成你请别人喝一杯茶。你想象一下这样子的情况，两个朋友在家里聊天， 有一个人说，哎，你要喝茶吗？另外人说，哎呀，好啊。然后呢，他就泡茶，对方就喝了，这个是可以的。对方说，哎呀，我不想喝。然后这个泡茶人说，哎，不行，你一定要喝，然后就灌进他的嘴里。这个我们肯定是不会做，这肯定是不可以的。这个是非常简单的，所有人都懂的道理。但是如果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两个朋友在家里聊天，一个人说，哎，你要喝茶吗？另外说，好啊。于是这个朋友他去泡茶了，他 make a effort， 他把这个茶泡好了，端到这个朋友面前说，哎，你要不要喝茶？我已经泡好了。哎呀，我现在改变主意了，我又不想喝了。不行，你一定要给我喝下去，你刚才同意了，你现在怎么不同意？你一定要喝下去。于是这个人他就可以拿起茶杯强迫另一个人把茶喝下去嘛。虽然这个接受的人他之前说可以，但他现在又改变，
临时改变主意。
对，即使你茶泡好了，你也不可以这样做的。我们再想象一下第二个情况，有两个朋友呢参加了一个 party， 大家都喝了一些酒或者很 have a fun time， 然后他们回家了，然后一个朋友说，哎呀，我去你家，然后说好好来我家，我泡茶给你喝。等到他茶泡好了回来，哎呦，他的朋友睡着了，喝酒喝醉了或者太累了睡着了，怎么叫都叫不醒。于是这个人想，你刚才说你同意了你要喝茶，我现在都泡好了，不行，你一定要给我喝下去，灌进他的嘴里。对方已经叫都叫不醒了， unconscious 了，这样子是可以的吗？一个睡着的叫不醒的人，他是不会想要喝茶的。那我们第三种情况，有一对情侣已经交往了很多年了，有一天闹分手了，其中一个找上门来说，哎呀，你不要闹了，我们和好吧，我请你喝茶。另一个说，你走，我们分手了，我不要想喝茶。这个人就说，你这么多年都一直在喝我给你泡的茶，你喝完这杯你就会改变心意，你会回心转意的。这个时候可以强迫他的朋友把这杯茶喝下去吗？倒进他的嘴里吗？不会的，我们正常人是不会这样子做的。你把这个喝茶的概念，把这杯茶你换成亲密行为，换成性行为，就能够知道刚才我列举的这几种情况都是非常不妥当的，这些都是触犯了法律的。把这个喝茶的概念替换为亲密行为，你就知道你这个 boundary 在哪里。我们不会强迫别人喝一杯茶，那我们也不应该强迫别人跟自己发生亲密的性行为，因为这样子是违法的。
眼下因为年终的酒会比较多，又毕业狂欢季，保护好自己非常重要。
我可以给大家提醒有几个重要的事情。第一个，男性也是能够成为性侵的受害者的，不要只觉得只是女性，刚性侵是不分年龄、不分性别、不分社会阶层，任何时候都可能发生的。第二个，任何人都有说不的权利和被保护的权利。第三，即使在婚姻关系之中，你也可以有说不的权利。不要认为因为是夫妻，所以说你就不能拒绝他提出的一些要求，不是这样的。然后，如果你认为你受到了伤害，请马上寻求帮助。在澳洲有很多社会机构或者是服务热线，你可以匿名的打电话进去寻求帮助，他们会有专业的人还有 counselor 给你提供意见，然后告诉你这种情况是不是要报警，最后这个是否报警的这个选择权在你。然后呢，澳洲的各个警局还有各大医院，他们有警局里面有专门的性侵调查部门，那比较大的医院呢，他们也有专门的这个科室和专门的 health professional 来就是性侵之后的身体检查。希望受害者呢不要因为害怕、因为偏见、因为压力而选择了不去寻求帮助。最后还要提醒大家，当一个人说 no 的时候，就是 no is no， 不要因为一时糊涂或者是一时的冲动而去触犯法律。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 SBS Mandarin。